谁说经济学就一定得是经济学家的专利？开拓经济思维，轻松学经济。上山微电台，傻瓜经济学。那那那嘿呀那，哈咿呀那，那嘿呀那呀努啊，哎呀努啊，哎呀
我们之前学习了曼昆十大经济学原理当中的权衡取舍、机会成本、边际量和激励，它们都是涉及个人和个体的选择，说明个人是如何做出自己的决策的。今天和以后的三期节目，我们将讲一讲人们是如何进行交易的。而今天我们要说的是比较优势，通过贸易使每个人的状况变得更好。在今天这个世界上，贸易已经成为司空见惯的事情了，小到个体，大到国家，贸易往来是随处可见。而且现在随着计算机网络的普及，电子商务也越来越火，人们的贸易活动更加的快捷频繁。可以说在今天这个地球村里面，几乎所有人都在和贸易发生着直接或者是间接的关系。通过与他人的贸易，人们可以以较低的成本获得各种各样的物品与劳务，无论是在耕种、做衣服或是盖房子方面，贸易使每个人可以专门从事自己擅长的活动。让我们来看一看一个讲述分工和贸易的古老而有趣的例子，英国和葡萄牙生产毛绒和葡萄酒的例子，请看本期节目的专辑封面。在分工之前，我们假设英国和葡萄牙都有相同的劳动力资源，这一点非常的重要。比如说他们都有200个人来进行生产，但是两个国家的生产技术并不相同。请看表一，我们说的不是英国可以同时生产200单位的毛绒和180单位的葡萄酒，而是说英国只能生产出200单位的毛绒或者180单位的葡萄酒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一个国家如果同时生产两种产品，由于劳动力的资源有限，他们既不能生产出200单位的毛绒，也不能生产出180单位的葡萄酒了。所以说两个选择只能选择一个。而葡萄牙的情况也是类似的，葡萄牙200个人的劳动力可以生产160单位的毛绒或者200单位的葡萄酒。从表一可以看出来，英国生产毛绒具有绝对的优势，因而英国应该选择专业化生产和出口毛绒。而葡萄牙由于在生产葡萄酒的方面具有绝对的优势，它应该更专业化的生产和出口葡萄酒。这样假设世界上就只有这两个国家，我们就可以计算出世界上两种产品的产量了。毛绒是200单位，葡萄酒同样是200单位。这个就是经济学的鼻祖亚当·斯密提出来的绝对成本优势的贸易情况。但是这种绝对成本的优势真的可以让每一个人的状况变得更好吗？我们再来看一看大卫·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的贸易情况。什么是比较优势呢？李嘉图认为一个国家应该完全生产并且出口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，不生产但进口那些拥有比较劣势的产品。现在我们再来看一看表二，通过表一和表二的情况，我们看出来它们稍有差别。现在葡萄牙在200个劳动力的情况下可以生产出240单位的毛绒，而原来则是160单位。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改变，葡萄牙不仅在生产葡萄酒上拥有了绝对优势，而且在生产毛绒上也具有绝对优势，而英国在生产这两种商品上都处于绝对的劣势了。那么按照亚当·斯密的观点，这两个国家之间还会发生贸易吗？当然不会。现在我们来看一看李嘉图的观点，通过比较优势如何让两个国家产生贸易行为呢？通过表二我们可以看出来，同样的劳动力资源， 英国只能生产出200单位的毛绒，而葡萄牙则能生产出240单位的毛绒，它们之间的差别是40单位。但是英国可以生产出180单位的葡萄酒，而葡萄牙只能生产出200单位的葡萄酒，它们之间的差别是20单位。也就是说，英国跟葡萄牙在贸易上，葡萄酒具有比较优势，而葡萄牙在专业生产上，毛绒则是有比较优势的。这样，如果双方发生贸易之后，各自的状况仍然会发生改善。也就是说，葡萄牙把240单位的毛绒出口给英国，而进口了英国180单位的葡萄酒，两个国家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改善。这也就是比较优势当中所说的，两利相比取其重，两劣相比取其轻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一个国家在两种产品生产上都处于劣势，但是他只要选择专业化生产那些比贸易国劣势相对较小的产品，并通过出口贸易，就能够改善本国的福利状况了。我们刚才所说的是传统的国际贸易，随着生产力的水平不断提高，世界的经济水平也是在水涨船高。成功的国际贸易可以使得每个国家的经济状况变得更好。比如东南亚的某个农业国盛产大米，而在欧洲的某个工业国则有着发达的精密机床工业。两个国家坐在一起商谈，最后前者向后者出口大米，而进口后者的精密机床，其结果是双方的国家都能享有大米和机床带来的好处。从宏观的角度上看，这就是国际贸易的好处所在。今天的内容是否有些复杂呢？没关系，认真听，你一定会有所收获的。现在请考虑，对于你自己来说，你的绝对优势和比较优势分别是什么呢？当你在准备贸易行为时，又会运用你的哪些优势呢？欢迎收听今天的傻瓜经济学，我是上山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